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反宗教歧视法案通过第一个立法关卡，阿斯利康疫苗获批用于加强针，美国国务卿访问澳大利亚，阿富汗新冠医疗系统崩溃。下面是详细内容。在推动对法案进行修改后，工党在众议院对反宗教歧视法表示了支持，这部法案已经通过了他们的第一个立法关卡。经过11小时的史诗级辩论，自由党温和派议员投出反对票，该法案在周四凌晨四点前以90-6通过众议院。自由党议员布里奇特·阿彻尔与中立议员投出了反对票。工党寻求对法案进行修正，包括禁止基于性别和性别认同而对儿童的污名化和歧视。Gillibrand 选区议员提姆·瓦茨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他说在他的社区中有一些宗教团体，而他很自豪能够代表他们。他指责莫里森将他们与社区的其他团体对立起来，尤其是那些被这项立法所针对的团体。
He just wants to play politics because that's all he is capable of.
他只是想玩弄政治，因为这是他的全部能力。他是一个小人物，将狭隘的观点强加给一个远比他所能理解的大得多、非常多的国家。澳大利亚医疗监管机构已经临时把阿斯利康疫苗列为加强疫苗。药监局 TGA 表示，18岁以上符合第三剂疫苗接种条件的人现在可以接种该疫苗。此举意味着接种第三针阿斯利康疫苗的决定必须在咨询专业医疗人士后做出。药监局说，不考虑一个人已经接种的主要疫苗的前提下，目前已经获得澳洲批准的两种 mRNA 疫苗及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是首选加强疫苗。在联邦政府批准陷入困境的部门可获军方支持后，国防军披露了他们将为老年护理院提供支持的细节。规划和协调组组长罗伯特·普拉斯少将表示，国防部将为三个独立的小组调遣多达1700名人员。他说
：“The first is by augmenting some of the existing health response.
第一个是增强卫生部门现有的卫生应急部分的小组。”我们也在组建我们自己的约10人的常设部队小组，其中包括医疗、护士和一般职责人员。大部分人将是一般职责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他们将在全国各地的优先设施中展开工作。预计老年护理将是全国内阁会议今天讨论的问题之一。目前，人们对皇家委员会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感到担忧，并对负责的部长理查德·科尔贝克施加压力，要求他辞职。关于科尔贝克对这一事务的处理，媒体已经披露一系列对他有破坏性的信息，包括一项事实核查，确定他只参加了参议院新冠疫情委员会53次听证会中的2次。澳大利亚最高间谍机构说，他早在2007年就研究了大流行病的安全影响。在负责人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麦克·伯格斯称，15年前的结论是大流行将会看到反政府行为的增加。他说，海外情报人员一直在利用约会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来招募和监视有机会接触到官方机密的人。
On any of the popular social media or internet platforms,
他说，在任何流行的社交媒体或网络平台上，他们进行看似无害的接触，例如提供工作机会、 但随后发展到直接联系，利用加密平台，或在进行宣传招聘前私下会谈。前澳大利亚年度人物格雷斯·泰姆称，一个威胁性的电话要求他不要批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总理办公室已经对该说法作出回应。泰姆女士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说，一个政府资助的组织的一位不具名的高级成员要求她在联邦选举前不要说任何关于莫里森的坏话。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莫里森没有也不会授权打这个电话，这个人应该向泰姆女士道歉。同时，社会服务部长安妮·拉斯顿表示，正在对泰姆女士的说法进行调查。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at investigation has already been commenced. I was unaware.
我的理解是调查已经开始了。直到我在新闻俱乐部听到这个消息前，我不知道这项指称。我的理解是在那之前，政府中没有其他人知道。任何由政府资助的机构试图对任何人这么做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据我所知，这项调查已经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抵达墨尔本，作为对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国事访问的一部分。布林肯将会见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以及他们的印度和日本同行，他们组成了四边安全对话。这将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此举引发了人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其他地区的宗教自由和强迫监禁的关注。该决议虽然避免直接点名中国，但敦促中国应以让国际社会信服的方式履行责任。在美国结束其20年的占领，塔利班于8月重新掌权后，阿富汗的新冠卫生系统已经崩溃了。曾经在该国运营的38家治疗新冠感染的医院中，除了5家以外，其余医院均因人员和资源短缺而被迫关闭。在喀布尔唯一一家治疗新冠的医院，即使冬季日间气温低于冰点，燃料也只能提供夜间供暖。医院院长穆罕默德·古利·利瓦尔博士说，情况显然很糟糕。工作人员被迫放弃工资，在缺乏氧气、药品和其他关键物资的情况下为病人治疗。糟糕的不断恶化的情况从2周前就开始了，现在一天比一天更糟。国际法院命令乌干达向其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支付4.52亿澳元的赔偿金，以补偿90年代末开始的非洲国家长期冲突中的暴力行为。在一项长达119页的复杂判决书中，法院裁定15年前乌干达军队在刚果金的战争违反了国际法。主审法官琼·多诺霍表示，赔偿将包括生命损失、强奸、征募儿童兵和使得多达5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其他罪行。
The court notes that the reparation awarded to the DRC for damaged person.
法院指出，判决给刚果民主共和国人身和财产损失赔偿，这反映了乌干达违反其国际义务，让个人和社区遭受了伤害。非洲领导人正为通过和谈解决埃塞俄比亚冲突而努力，联合国副秘书长对此表示乐观。2020年11月，该国北部爆发了战争，埃塞俄比亚政府及其盟友，包括阿尔法部队与控制该地区的提格雷人民解放战线部队发生了冲突。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本周一直在对受战争影响的地区进行访问，并对交战各方的停火表示鼓励。
With African leaders that continue to speak with the government.
他说，非洲领导人继续在这里的与政府和其他领导人进行对话。今天我在现场，非洲联盟特使、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在阿法尔，昨天他在提格雷。所以是的，我认为会谈仍在继续，敌意较几个月前有所减少，我们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围绕全国对话本身和和平之路，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冲突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进入邻国苏丹。瑞典已经结束了其剩余的最后一项新冠病毒限制，允许人们在公共场所自由集会，并取消了对疫苗证书的要求，以及恢复被缩短的营业时间。但是并没有出现广泛的庆祝活动，街道上基本保持安静。斯德哥尔摩居民萨拉多内尔称，人们很谨慎，也心怀希望。
It's nice to have the restrictions lifted.
他说，取消限制，能感觉到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这很好。但这也有点可怕，因为当限制被取消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病毒仍然可以变异。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称，与前一周相比，上周全球新冠感染病例数下降了 17%。其中美国下降了 50%， 而全球死亡人数下降了 7%。 一个澳大利亚团队已经前往饱受破坏的汤加阿塔塔岛，调查最近的火山喷发和海啸造成的损失。该小组已经确定了这个小岛上的重大基础设施损失以及援助需求。澳大利亚国防军发言人约书亚·埃姆勒斯中尉表示，他们的评估将指导该岛恢复的下一步行动。他说，在已经进行的工程侦查之后，我们将离开并确定我们可以向阿塔塔社区提供哪些恢复帮助，然后从那里我们将派遣一支更大的工程部队上岛进行这些恢复工作。热带气旋巴兹莱已经导致马达加斯加80人死亡，该国严重受影响的地区仍在不断更新伤亡信息。气旋在周六晚些时候袭击了这个印度洋岛国，对东南海岸造成严重破坏，直至周日晚间才离开。救援机构表示，其中60人死亡发生在当地城镇卡诺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8 美元、1.07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71 元人民币、5.596 元港币、19.971 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晚间有雨，最高温度3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6度。珀斯晴，高温，最高温度38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